我们上次停一次呢，我们停的之前，我们是在分享了一个人的悔改，就是犹大的悔改啊，在创世纪的38章。这个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作用，让我们明白，在从39章到创世纪的最后，有一个特别大的全家的悔改。这样的一个悔改是谁带领的呢？就是犹大带领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会查很多的内容啊，但是呢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犹大带领他的10个加他在内的啊，这个10个兄弟一起悔改，悔改什么呢？悔改当时他们卖约瑟啊，也想要杀约瑟了，其实是到最后卖了他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个角度啊，就是约瑟在埃及啊，他经历了什么？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啊，然后呢，在埃及他经历了很有意思的几个阶段啊。在第39章呢，他被卖完以后呢，先成了一家的奴隶啊。他在39章是一个叫埃及的内臣呢，39章1节，法老的内臣，护卫长叫波提乏。约瑟呢被卖到这个法老的一个官手下的一个官手底下呢，去当奴隶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奴隶已经很糟糕了，本来是家里父亲最喜欢的儿子，现在变成奴隶。但这个糟糕的事呢还没有结束，到第40章呢，39章的最后呢，他从奴隶又被降级成囚犯。所以约瑟在埃及呢，17岁被卖去的，在30岁呢，他才出来，从监牢里出来，开始被神提升啊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在这整整13年里，他经历的过程呢，就是不断的往下。先是奴隶，然后呢是囚犯，然后呢在囚犯的过程中呢，他被一个他救了的这个善长和酒政啊，他被酒政给忘了啊，就他在囚犯的过程中，他碰见了2个官员啊，也被关进来。他还不但在里面待很久，他做了一件善事呢，酒政还给忘了，他又在里面又多待了2年，到41章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让我们想起谁呢？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，对吧？主耶稣也是30岁出来服侍。然后呢，他也是经历了极大的难处啊，极大的逼迫和苦难啊，他是一路的被神降卑啊，甚至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，很多人还是在说他是从淫乱生的。那约瑟就是这样啊，约瑟的形象就是主耶稣的形象啊，就是虽然他是义的，虽然不是因为他的罪，他却一路的下降。那神之所以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呢，其实是要铺垫后面全家的悔改啊。所以从41章开始，约瑟就被提升啊，提升成为什么呢？提升成为全埃及的宰相啊。在41章的31、31节啊，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啊。然后到第41节，法老又对约瑟说：“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”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。从46节呢，我们看见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所以整整13年啊，他是不断被神降卑的过程。然后到这个时候，他成了宰相。然后从宰相开始呢，这个故事就进入到了悔改的部分。啊，谁要悔改呢？就当时卖他的这10个哥哥需要悔改。所以今天呢，是我们重点来看啊，这个悔改的全过程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，因为呢，如果不是神安排啊，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成就的。神最神奇的就是，神安排了7个丰年和7个灾年。那7个丰年呢，就是特别大的丰收。但是在7个灾年里呢，甚至在 雅各家住的这迦南地也没有粮食了。我让大家做一个思考，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啊？这么安排呢，使得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呢，神告诉约瑟去把埃及的粮食都聚集起来。所以到七个灾年的时候呢，全地只有埃及有粮食。以至于呢，迦南地的雅各的一家被迫要去埃及买粮食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得去见约瑟了。所以大家注意吗？环境是谁在掌权呢？神在掌权。而且神带领我们悔改的时候呢，他一定会把我们赶到这个环境里啊，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这个需要悔改的事实啊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就是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这十个哥哥也许良心呢，在这十三年里有的时候也会责备他们啊，你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啊，甚至把他卖了去做奴隶，也许可能就已经死了，他们其实不知道约瑟最后的结局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的这个良心的谴责没有带来我们能看见的啊，选择的改变的悔改啊，就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啊，然后仅此而已，因为他找不着约瑟了，他也不能说呢，我下次不会再做了。所以我们注意呢，神安排了一个环境啊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悔改是一个什么意义呢？就是神让你再选一次，你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我再说一遍啊，神会安排一个环境，让你做在同样的环境里，再碰到跟以前一样的一个选择，你再做一遍。你以前卖过你的父亲最爱的这个儿子叫约瑟，现在你们再选一次，父亲最爱的便雅悯，你是不是要留在埃及呢？再选一次。啊，在我们把这个故事整体串起来之前啊，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。什么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？就是我做不同的选择是最难的，是吧？我们人生其实是很多的重复。就是同样的环境出来的时候，我以前是怎么选的，今天还是怎么选的？我怎么知道神的话真的改变了我？就是我以前是这么选的，今天不再这么做了。阿们。我以前在这个环境里我撒谎，我今天不说了。我以前在这个环境里啊，我会被冒犯，我现在不会了。我以前在这个环境里，我里面会有苦毒，我会记恨，我今天没有了。我今天不是这样的。什么叫真的得救？如果我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我以前是这样，今天还是这样，我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？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为什么要相信神？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？悔改是一定带来动作的，悔改一定不只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，也不只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，悔改是带来行动的，神也一定会让我们在行动里显明出来的。大家记得路加福音15章有个很著名的浪子的比喻啊，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浪子啊，家里这个小儿子啊，他出去挥霍家产啊，最后变得一无分文呢。然后呢，他在猪圈里，他想起他的父亲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他在脑子里对自己说，他说我要去见我的父亲，我要跟他说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他悔改了吗？他心里是愿意悔改的。但是大家注意，如果他不起身，不离开这个猪圈，不回家，他悔改了吗？并没有。因为他在外邦地，他在罪恶之地，他在跟妓女败坏家产的这个地方，他还待着。这不是悔改，他没有行动。这个浪子悔改了吗？悔改。他脑子里想了一遍，我见到我父亲要怎么说啊？我说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然后他起身，他回家，他见到他的父亲又说了一遍。所以悔改是有行动的。所以在创世纪的从39章往后，在约瑟的这个13年过去之后呢，神在第一时间 就开始安排这些哥哥们要进到一个悔改的场景。所以在七个丰年过去之后，在第一个灾年呢，在42章创世纪的42章呢，我们看见第一节，雅各见埃及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埃及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，从那里为我抵一些来，使我可以存活不至于死啊，就是买一些米啊，从埃及。你看见神的手啊，人都没有办法逃脱的。就那个时候就那个地方有粮食，你就只能得去啊。去是为什么呢？表面看是去买粮食，其实是神带着他们去悔改的。如果不悔改，就不能相见。啊，在我们讲这个悔改的细节之前呢，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。约瑟在埃及受苦受了13年，我们可以说13年里他回不去家，很正常，奴隶没有自由，囚犯没有自由，很正常。他30岁以后，他是宰相，他有没有自由呢？他有。那在这30岁开始这七个丰年里，七个丰收年里，他为什么不回家呢？他为什么不回去见他的老父亲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说，哎呦，我的父亲我已经13年加7年，我已经20年没有见他，我也知道他非常喜欢我，他甚至不知道我还活着，难道我不要回去跟他报个平安吗？我前面13年我没有机会，我是个奴隶身份，囚犯身份，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做宰相，我哪怕自己去不了，我可以差信使嘛。我手底下多的是佣人，多的是仆人，为什么不做呢？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如果约瑟在那个时候，他无论是自己回去，还是差人去回去报信，都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，就是这十个哥哥立刻要被审判。阿们。这十个哥哥卖他的时候，他父亲是不知道的，是不是？他父亲以为约瑟怎么了？被野兽吃了，是吧？大家记得吗？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第37章，创世纪的37章。37章的第31节。创世纪37章31节。他们，也就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，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你认一认，请认一认，是你的儿子的外衣不是？他认得，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，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就非常的悲哀啊，而且他儿女起来安慰他，他都不肯说安慰。老雅各一直认为什么？约瑟被野兽吃了。好，约瑟说，我回来了。那老雅各肯定问他呢，你怎么就平安了呢？当时野兽这个没吃你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觉得约瑟能撒谎吗？他不能撒谎。那他只能说呢，我其实没事，那十个哥哥他要杀我，结果他们不杀了，他把我卖了。好，现在这个老父亲就面临一个难题了。什么难题呢？他如果要维持公义，这十个儿子就要被审判，而且是立刻的。如果他不审判他们，公义就没有了。我把这个难题一说呢，大家是不是想起神的难题？我们刚刚 Harold 弟兄带我们看前面的创世纪的一开始，亚当是神造的，夏娃是神造的，我们全是亚当夏娃的后代，我们本来都是他家庭的成员的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犯了罪了，我们就像这十个哥哥，我们是回不了家，我们不能面对审判官，不能面对神，因为我要回去，我就像这个跟这十个哥哥一样，我立刻就得，我得面对审判了。所以神现在的难题是什么？如果 他立刻审判我们，他没有办法满足爱和亲情的要求。但如果他不审判我们，他没有办法满足公义的要求，怎么办？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。大家站在老父亲阿爸父，我们的父神的立场上想一想，他爱你爱我，他非常爱，哪有生了孩子不爱的，非常爱。但是他怎么办呢？他不能就说算了，你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人，他就说算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们就犯了罪就一下抹去就算了。那公义不存在，公义不存在，邦国的基础就不存在了。因为公义是邦国的基础。因为你说这杀人没事，那人人都可以杀了，那生命就没有意义了，甚至没有保障了。神怎么既满足公义又满足爱呢？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最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在那里爱和公义完美的都得到成全。为什么十字架重要？在十字架上，神为你为我的罪付足了代价，所以公义的要求满足了。公义就是要见到血嘛，以血还血嘛，以牙还牙嘛，以命偿命嘛。那我们本来的罪的代价就是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本来罪的代价就是死亡，现在神把生命的代价付上了，完全公平。但是十字架上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的，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。大家看见了爱吗？哪有比这更大的爱呢？十字架就是公义和爱最完美的表达。老雅各的一家就现在面临这个难题了。所以大家注意了，约瑟为什么不回家？约瑟为什么很沮丧？我们怎么知道他沮丧呢？在41章啊，创世纪的41章的第51节，他在这七个丰年里他成家了啊，我们的年轻的约瑟他娶了个妻子，就在埃及当地生了两个儿子。你看他怎么给儿子起名字的，创世纪41章的51节，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。就马拿西什么意思？就是使之忘了。他说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，神让他忘了他父的全家，这是很他里面很深的忧伤和痛苦啊！有谁愿意忘记自己的亲人？他说神使我忘了的意思就是他知道他不能回去了，他甚至不知道他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去。大家注意，约瑟不回去的目的是什么？爱他的哥哥们嘛，是不是？就只要他一天不回去，他哥哥们就可以推迟一天面对审判。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耶稣不今天来了吗？不现在这一刻来吗？因为我相信今天在听的还有人没得救。如果现在耶稣就来了，你就没机会了，你就得见法官了。大家知道神有多爱你，神有多爱我吗？今天很多人会嚷嚷，哎呀，这地上那么多苦难，看希特勒啊，早就这么多人死了，神为什么不来就审判他们？我说你可要知道，神来就没第二次可能了。你家里就全部人都得救了吗？你儿子得救了吗？你女儿得救了吗？如果神现在来，他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约瑟的爱大家看见了吗？他说宁可我就在这，我就神使我忘了，我不能回去，现在不能回去，回去这十个哥哥怎么办？但是神比他想的大呀，神比我们想的大得多，神有能力安排悔改，对不对？神设计了救恩，做成了救恩，耶稣把赦罪的恩典在十字架上做成了，放在那，这是2000年前就做成了。那这2000年里神在做什么？神在做42章往后一样的事啊，神在安排我们悔改的环境。大家注意了吧，这个要花时间的啊，而且呢这环境啊是一点一点叠加上来， 很奇妙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就是在42章的第15节，前面呢约瑟认出他们来，他们不认得约瑟啊，约瑟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是按照埃及人的打扮的方式了，所以又经过13年了，这些哥哥们没认出他，约瑟能认出他的哥哥们。这时候约瑟给他们提了个要求啊，约瑟说你们是奸细，在42章14节说，15节他说呢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，好正验你们的话真不真，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。约瑟为什么要诬陷他们是奸细啊？约瑟在按照神的带领来安排最终的悔改。悔改的第一步呢，先要把小兄弟提出来。小兄弟是谁啊？雅各一共12个儿子。10个哥哥就是卖约瑟的。约瑟是第11位。老11，约瑟还有个弟弟叫便雅悯，是最小的。然后约瑟和他弟弟呢，是雅各最喜欢的妻子啊，也就是拉杰生的。其实雅各最爱的就是拉杰，只是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他有其他，还有一个妻，两个妾。所以当拉杰难产死了以后呢，雅各的爱啊全在约瑟身上。约瑟呢又被卖了之后呢，雅各的爱就全在便雅悯身上。所以对于十个哥哥来说，他们的悔改的环境得是重新面对一个选择。如果20年前啊，我们因着自己的罪把我父亲最爱的约瑟给卖了，今天我是不是还要把父亲最爱的便雅悯留在埃及呢？大家看见神的手厉害吧？重新再选一次，是不是？就好比我以前是酗酒的，现在我得救了，那我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喝呢？神要问我一个问题啊，我可以说我信的，我可以说一切属灵的话，可以说，但是最后我必须得面对这瓶酒，我得做一个选择。我以前是撒谎的，我每次碰到这个情况，我都要说谎话。那我得救了，我信了，神要把我再放到这个环境里，那我要做个选择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爱是一个选择，不是一个感情。大家能明白，爱是一个选择。神爱我们，他表现在什么？表现在他选择为我们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爱神表现在什么？我表现在我愿意悔改，我不再选择罪，我选择神。爱真的不是情感。我有一次问一些小孩子啊，我说你们第一次听见福音第一个信息是什么？大家都说罪人。我说你听见自己是个罪人感觉很舒服是吗？他说不舒服，这都不舒服。我们听见福音怎么可能感觉很舒服？我们感觉很扎心才对吗？我是个罪人，我怎么感觉很舒服？我以前都以为我很好啊，我觉得都是别人不好啊。圣经告诉我我是罪人，我一听，哎呀，终于听见真理了，我太开心了，没有这样的人，我很扎心，我很痛苦。那你不是把神的爱给我吗？你怎么会痛苦呢？对呀，神的爱就是在真理里告诉你，你要做个选择。大家注意了吗？在这儿约瑟在安排一个什么环境？安排让他们再做一次选择的环境，这是多大的爱呢？那他们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？他得自己真的做选择。否则我们怎么说神呢？ 我愿意相信你，我太爱你了，我真的爱你，但是呢这个罪我还是选的。啊，这我还得把便雅悯带来留在这里，老父亲哭就哭吧。这不能说得救了。啊，我们再回到42章的第18节啊，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。他强调，一直强调这个小兄弟。啊，所以到第42章的第24节的最后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约瑟这么安排，很有意思。就要留一个人啊，你们可以把粮食带回去。他们为什么要带粮食回去？不带粮食回去就死了，饿死了。所以你看，神是要惩罚人吗？不是，神要惩罚人，饥荒人就可以饿死了。神为什么这么安排？神安排的目的是让人悔改，不要惩罚人。神真的盼望人悔改，神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注意，约瑟特意扣下了一个人。好，你可以想一想，这十个人回去只去了九个，留了一个。如果他们还像20年前一样不在乎这个父亲的儿子，他们就不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不回来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没有悔改。留一个父亲的儿子在这里，你们回不回来？选择，注意了吗？又是选择。好，我们再看42章的他们的心啊，你们注意这个要悔改的人的心是怎样的啊。我们看42章的第21节啊，他们彼此说，就是这被关在牢里三天了啊，他们说什么呢？说我们的兄弟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。流便说，22节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人会悔改吗？人的心是知道对错的，弟兄姊妹们。我们是不是会经常碰见这样的情形，碰到很多难处，我们知道这是我错了，这是我不对，我的心都知道的。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良心就会告诉我们；我们认识神了以后，圣灵就在我们里会直指我的心。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讲，我们自己就知道错了。你想，他们在这被人诬陷成奸细，关在牢里，怎么突然想起20年前的事？约瑟在埃及关了13年，做宰相做了7年，七个丰年，丰年他们是不会来的，是第一个灾年才来的。整整20年，20年前的事记得老清楚了，刚被关到牢里就想起20年前的事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20年里良心一直在告诉他，你错了。我们有谁会想起20年前不重要的事？举个手。你记得20年前的今天你吃的是什么吗？你记得吗？你肯定不记得了，没有人记得。他们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？他知道错了。20年当中，甚至可能每一天，他们都知道错了。那为什么这个悔改没结束呢？他们要再做一次选择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是不是一个罪人呢？当然圣经很明确的启示，但是难道我只能要读圣经我才知道自己错了吗？不需要，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我们关起门来，跪在自己的床前，问自己的良心，问神，马上就知道了我到底哪里错了。我们可能别人说的时候我们会犟嘴，要争辩，不对，你不对，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是他责任更大。 但是你看他们是十个人被关起来，马上第一个想起来就是糟糕，这就是当时啊，我们把那小兄弟卖了，就今天的结果。而如果我们觉得啊，悔改就是这样，那是不是这个时候这十个人就可以受洗了呢？我今天会说我要跟神悔改啊，悔改我接受救恩，我就把下一步安排受洗，那是不是这十个人就可以安排受洗了？神是不是就停在这就停了？约瑟跟他们相认，约瑟为什么不在42章的23节跟他们相认？为什么不？约瑟听见他们悔改了，为什么不认呢？啊，说好，我现在原谅你们了，你们知道错了，我原谅你们了，可以了。为神要让他们再做一次选择，行动，悔改是嘴上的，悔改也是心里的，悔改一定会带来动作。好，现在呢，西缅留下了。然后呢，你会看见人的悔改真的是有惰性的。注意了吗？在43章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第二次再去的？又没有粮了，是不是？大家注意吗？43章第一节，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。然后呢，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，再去买。我不知道这个时间隔了多久啊，我猜呢，大概率又隔了一年了。那就算不是，就算是这一年的这个饥荒，他们甚至第一次买的粮食都不够，那至少几个月过去。所以西缅在那牢里呢至少待了几个月啊。但发现一个什么特点，就是我们当我知道错了以后，我要去做对的选择的时候，我就像这个一个极不情愿的一个人啊，就是躲在自己的这个舒适角落里，怎么也跨不出去这一步，好难的。但是你看见神真的很有耐心的，是吧，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等神就等着粮食吃完，然后神不但有耐心，神更有力量，叫什么？叫躲不过去。我是左躲右躲，我躲不了神的手啊。诗篇139篇，大家有兴趣去读一下，神是全在的，神是全知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善的。他说我在哪里去躲你的面呢？躲不了啊。我跑到天边，我跑到海底，躲我怎么躲啊？我说我不愿意悔改，我不敢去面对约瑟，躲吧。粮食没了你去不去吧？不去就饿死了。那看见神的手厉害不厉害？我们今天可以说，主啊，我不愿意，哎呀，这神说可以，我可以等，但你熬不过去的。神和人之间啊，就像摔跤一样，我们人总是要说神我不要我不要，神说好，那等到一天也不行了，我还去吧，不去我也饿死了。其实第二次他们是被环境逼去的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主动悔改固然好，我们就算没有第一时间主动，被环境逼到那个份上，悔改也是对的，也是好的。然后呢，在43章的后面呢，我会看见犹大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，我们来看，这是犹大带领全家悔改的一个重点啊。创世纪43章的第八节，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，这童子就是便雅悯，因为便雅悯不去呢，粮食也买不来，西缅也回不来啊。他说你打发童子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，也就是为便雅悯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所以犹大实际上把自己放在他来 承诺把便雅悯带回来这个位置。就如果便雅悯不回来，他担罪。事实上在44章的18节到44章的最后，犹大的确他跪在约瑟面前说，我愿意替这个弟弟，这个悔改就结束了。所以悔改结束是在44章45章相认的，因为悔改结束是犹大愿意，犹大是代表这十个兄弟说，我愿意，我的性命不要，我要这个弟弟的性命能回去，因为否则的话我的父亲就死了。他们和20年前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大家看见在43章的后半段到44章的前半段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？约瑟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把便雅悯扣下来了，对吧？他让他的手底下的管家去把一个什么杯子，银制的杯子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啊，让他们走啊，最后说，哎，你看你偷了我的东西啊，要把这个便雅悯扣下来啊。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，他在第44章的17节啊，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。44章的17节就是预备悔改的环境做成。怎么做成的？就是完完全全再来一遍，再选一次。现在你们可以回去，我不抓你们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我有时候读这个平平安安的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平平安安的啊，怎么可能平平安安？但是问题是20年前他们打引号的真的平平安安的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了，是不是啊？20年前把弟弟卖了，高高兴兴的分了银子，他们真的分了银子啊。所以约瑟就是耶稣的预表，耶稣也是卖了银子，约瑟也是被卖了，有银子分了，很高兴拿了钱回父亲那了。现在好，神把悔改的环境放在你面前，把父亲最爱的便雅悯留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回去了啊！我不扣你们。所以悔改就是44章18节到最后犹大所说的话。在这一段话里重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读一下啊，在第30节重点是我父亲的命，44章30节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。因为仆人也就是我，也就是犹大啊，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注意33节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，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，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他说的非常清楚，我愿意留下，一定要让便雅悯回去，而且呢，如果他不去，原因是我父亲会受不了。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20年前他们面临一模一样的环境，阿们，一模一样的环境。20年前的环境是什么？约瑟如果不回去，他父亲能受得了吗？约瑟是不是童子？是不是他们的弟弟？一模一样的。你看见神厉害吗？ 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我说主啊，我要悔改，我做了和雅各的这十个儿子一样的再做一次的选择，对的决定吗？我悔改了吗？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是躲不掉的，神一定会让我们再重新选一次的。重新选一次，你会做对的选择吗？神在这儿，让我们看见犹大是带领悔改的那个哥哥。这就是为什么犹大在十二个支派里，到最后变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。耶稣是哪个支派出来的？犹大，对不对？大卫是哪个支派呢？犹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犹大是带领悔改的。大家看见悔改的重要性了吗？悔改的意义，他们是为什么最终决定要悔改？他们看见了父亲对孩子的爱啊，他们知道父亲的命和这个便雅悯连在一起，他们心里有怜悯，不再是记恨了。他们为什么卖约瑟？因为嫉妒。他们为什么悔改？是因为爱。我们为什么会犯罪？因为我的罪性嘛，因为嫉妒。我为什么不愿意再犯罪呢？因为爱吗？我们是因为守律法吗？我守得住吗？你守得了一次，你守得了十次吗？你为什么得救之后不再犯罪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想让阿爸父再难过了吗？是不是，弟兄姊妹们、朋友们？你为什么不要再酗酒了呢？因为你父亲会伤心，天上的父会伤心呐。你为什么要留下？因为这个便雅悯不回去，父亲会难受。我为了不让父亲难受，我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。我为了不让天父难受，我宁可不要自己的性命，我也不犯罪，因为犯罪会让圣灵担忧，会让天父难过。哪有比爱更强大的动力？如果爱的力量胜不过律法的力量，恩典怎么得胜呢？盼望每一个听见这好消息的人啊，都能接受，也盼望我们已经接受的人呢，能明白悔改的终极动力啊，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让老父亲再次流泪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画面呢，宝贵的故事，让我们看见约瑟他所受的苦不是白白受的，我们的主耶稣所受的苦也不是白白受的。您在时间里安排的这漫长的画卷，就是为了忍耐等候我们悔改。父啊，如此奇妙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还是这样。耶稣做成的救恩已经2000年了，我们一个又一个都在自己的悖逆里在时间里不肯回头。您还在等候我们，你还在等候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你还在等候我们真的悔改，再做一次对的决定。父啊，求您带领我们今天听见这好消息的人都做一个决定，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我要起来离开我的罪，向着您啊，也唯愿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恨恶罪啊，不愿意再一次让您伤心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